哈利路亚！各位主内的长辈，还有教会的执事、负责人，还有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慕道朋友，大家安息日平安。那小弟是西子教会许汉阳弟兄。那今天非常感谢主，能够有那个机会受到邀请来到信义教会，跟着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守安息。那在这边，小弟要先分享一下小弟是如何的一个信主的一个经过的一个过程。那小弟从小生长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环境，就是常常在家里面都有父母亲争吵的一个环境下这样子长大。那基本上父母亲会吵架的原因，绝大多数都是为了钱。啊，没有钱在吵架，那家里也常常有一两百个人都会在家里面。那时候我家里面5楼是住家，6楼是可能有这个会主这个目前这个主会堂的3、4倍大的一个6楼，就是以前家里面是一贯道，那楼上是有一贯道的一个佛堂，所以有常常。国小的印象就是，常常家里面会有很多的人来到家里面拜拜这样。那绝大多数都是来到家里面，那开销就大致上都是家里面在付。所以父母亲常常为了没有钱，就发生了一些争吵。那这当中又当时又正好社会上又流行起来一些。什么大家乐、六合彩、签赌的这一些事情，那有的时候没有钱，我父亲就可能后来沾染到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也会去签注，到最后就是没有钱了。那父母亲就常常在吵架，所以有时候小时候的印象，国小的时候印象就是父母亲只要一吵架，我们小孩子就躲在房间这样子啊，可能家里面可能摔盘子啊，怎么反正吵得很严重就对了。我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国小了，大致上是这样子了。那在小弟记得是在，我父母亲是在我国小5年级的时候离异的，离婚了。那当时小弟的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一晚有一晚我正好睡觉睡到半夜，就我梦到我妈妈要离开我们。结果我就哭着起来，就走到我二姐的房间去。结果到了我二姐的房间去，当时看到我二姐跟我妈妈两个人在哭啊，我妈妈的行李箱摆在旁边，我就说啊，妈妈，我梦到你要离开我们家。结果我妈就说，她不能不离开，她要出去赚钱，那以后会来再来接我们啊，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有一种。好像被抛弃的那种感觉了。从小我就有这样的感觉。那在，我记得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很讨厌的两个学校的一个课程，一个就是作文课，那一个就是音乐课。因为每次只要升一年级的时候，他那个作文课就是先就要讲说写说我的父亲啊，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写我的父亲。是写我的父亲喜欢赌博呢，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基本上，我只要遇到这个课程，我就故意不去学校了。这样，那再来就是音乐课，那音乐课每次都要唱，可能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只会唱《我的家庭真可爱》这样子，但是我常常都觉得，为什么别人的家庭很可爱，那我的家庭就明明不美满？不可爱，为什么每次都要唱这个歌？我就很排斥啦，这样，所以我也就尽可能的不去上这个音乐课，这样。那，我觉得说我好像，因为看到那我母亲那样子的离开我们，那我觉得内心觉得说被父母亲好像有抛弃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常常会陷在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家庭怎么这样？ 甚至于说我在求学的时候也常常被勒索、被霸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好像世界好像放弃了我，那导致到后面我也觉得我放弃了我自己啊，我觉得我找不到目标这样子。嗯，后来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29岁的时候，我开始进入了婚姻了。那我跟我老婆是我们两位是在金门认识的。那当时认识的时候是事后他说他是被我的忧郁吸引的，可能人家会是被这个人很帅，是很漂亮还是怎么样，但是他是被我的忧郁吸引的。那他觉得我怎么好像这个男孩子怎么好像很忧郁这样。但是我老婆她本身齁，她是非常棒。就我个人觉得她是非常棒的，因为她有很多的特质都是我向她学习的，好比说她很有责任，她很孝顺，那她又怎么讲，她很爱笑，而且她的个性她很刚强啊。那甚至于说我没读什么书，甚至于打电脑都是她教我的这样。那但是她因着她的这样子的一个孝顺，对家里面的一个孝顺，那因为他们我的岳父他们家当时常常有发生了很多的状况，所以导致我们一直在付钱出去，直到后面看到我们的财务已经状况已经负债到了差不多500出头万了。500出头万，当时我们夫妻的关系几乎快要走不下去。那甚至于当时我也有向我的家人来请求，是不是可以帮忙？但是当时因为家人完全都没有信主嘛，当时也被等于是羞辱了一番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知道要靠谁。当时生活的很苦，我觉得，好，当时生活觉得活得很苦啊，觉得活得很苦。那，但是我看到我父母亲的婚姻状况，我内心我想的是，我绝对不要跟我父母亲走一样的路，走到夫妻是离婚的路。这样子，所以我们夫妻就只能彼此互相的依靠。那我们前前后后花了7年的时间，将这个负债把它还完，把它还清了。在欠债的日子当中啊，那内心永远都觉得说无法感到快乐，而且觉得很难过。我觉得我有需要，但是我自己又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我不晓得那个感受各位能不能理解，就是面对人生，我不知道人到底活着要干什么，到底有什么价值可来言的，可说的了。在信主之前，我的另外一半，我老婆曾经跟我讲过2次，说她是基督徒。那第一次他这样告诉我说他是基督徒，当时我只有回答他说你是基督徒，我为什么没看过你去教会这样。那当时他正处在信仰软弱的一个阶段，我也无法了解到底是什么状况。那就这样过了1-2年，第二次他再一次跟我讲说他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这样回答他。若是说真的有神啊，他叫我来做人，但是我连人的角色都做不好了，我还怎么拜神呢？若是有下辈子，我连细菌我都不想要当。有这样子小弟这样子的一个来回答我老婆的这话语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我觉得人生活着只剩下一个空壳而已啊，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这样的。有一天，感谢主哈。有一天，我老婆跟我说，教会的传道跟弟兄姐妹要来做访问了。 那小弟就告诉我老婆说啊，好啊，他们来访问可以啊，哦，那有时间我就招待他们啊，泡个茶给他们喝。但是我如果没有时间，那就你们自己去谈。因为当时我觉得那就是你的信仰，我不会去阻止你，我也不会去主动的要去接触啦，这样。那结果当教会的传道跟这些访问组的弟兄姐妹来访问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好在忙，结果他们来了没有多久就离开了。那后来我就看到我的老婆就在那边哭啊，我老婆就在那边哭。那我心里想说，为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看你啊，反而你会在那边哭嘞？这样，结果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哭了？这样就当时我老婆这样回答我说，他的天父差人来找他了，他要回家了，他要回教会了。那当时我根本就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只有心里想说，为什么要回家了？我们不是有家，哦，啊，教会到底是在干什么呢？那为什么要叫人家去教会，就要把别人的老婆弄哭啊？哦，当时是我的想法只有这样子而已，哦，那后来，因为当时我就后来我跟我老婆讲说，好，那个明天我载你去教会，不要让人家讲话，因为戏子教会离小弟的家差不多骑摩托车不到10分钟了。我说我明天载你去啊，时间到了我再去载你回来。这样，就我老婆回答好。其实当时我心里在说想法就是不要让我老婆哭了，我想说我就反正他要去教会啊，我就应付他啊，就载他去，不要让他哭就好了。就，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为什么要叫人家去教会？教会到底是在干什么？去教会为什么要把别人的老婆弄哭？我的想法只有这样而已。就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因为在睡觉还是这样，睡得不够，不是很好，但是都是一些这样的问题。终于天亮，就像今天安息日这样子。后来天亮快要到了，我就是跟我老婆讲啊，今天我就载你去教会啊，时间到了我再回来。当时我就骑摩托车载我老婆，在去教会的路上在这个不到十分钟的路上，我还是这样子在想这些问题，直到到了戏子教会楼下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下摩托车。我还跟他讲说，哎，等一下你结束，你打电话给我，我再来载你。就我老婆就说好。就我准备要吹油门要走的时候，我想，哎，不对，昨天我载的时候，我老婆都被弄哭了。那现在我老婆上去，我没有上去，那等会我老婆又被弄哭，那我不知道那怎么办。就我就停下，我就跟我老婆讲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上去教会看看？就我老婆就说好。那后来我们就上到了戏子教会在7楼，就到了7楼啊。电梯打开的时候正好是走道。那打开那个时候是正好主会堂有在会前唱诗。那在唱什么我是听不懂，但是我内心觉得说这个旋律好舒服，很暖暖的这样子，好，就觉得很舒服。那进到主会堂，后来开始他们在祷告，但祷告我又被当时的祷告有点吓到，但是因为他把我引导到中间，卡在中间，我也跑不掉。就旁边的，我只记得一个弟兄这样告诉我说，啊，就红的念一遍，蓝，什么蓝的念一遍这样。结果，他可能有讲，还是我听，被祷告的声音受影响，反正我就一直重复念，奉主耶稣圣名， 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用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第一次的祷告就是这样结束。那时候我还回去问我老婆，为什么祷告要这样子一直讲？这样，就后来，那一天，前一天帮我老婆弄哭的那一位传道人就上台，就领会。那他讲这位传道可能在座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他就是简明德传道。那他上去讲了一篇安息日的道理，讲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全新的一个道理啊，因为我从来没听过这样子的道理。那我觉得他讲的是相当的正确，是对的。我觉得他讲的是让我觉得他讲的是没有错的。就后来聚会结束，他下来就走到后面啊，他就跟我讲说：“哎，许先生，你来了。”这样子啊，我就说：“对，这样子。”他说：“啊，你觉得我今天讲的，你听了之后觉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你讲的是对的。”哦，我觉得你讲的是对的。后来他就开始告诉我，问我说：“讲了一些创造与被造的一个关系呀。”结果后来讲到后面，他就问我一句说：“那被造的理不理当敬拜创造的？”我就这样回答他说：“理当。”那他就跟我讲说：“那你拜的是什么？”这样跟我讲，他就讲这一句。其实我已经知道他讲的意思的了。后来我就回到家里面，我就告诉我老婆说：“我也想要有一本圣经，你可不可以买一本圣经给我？”结果我这样跟我的老婆讲说，我知道他讲的都对了，但是我不能只听他讲啊，若是真的有神，神要透过这一本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什么。结果过了一个多礼拜，我拿到我人生中的第一本圣经。那当时拿到圣经之后，我很开心，我就开始啊翻开，从创世纪开始看。那当时在看的时候，就那种内心的感觉就像干掉的土，但是水一直在滋润那个土，那个干掉的土，这样那种内心的感觉就是这样。那一天看了二三十篇啊，只要一有时间再忙，我的心都在想等一下圣经里面还要再跟我讲什么，这样子就前后花了差不多五个多月的时间把圣经看过一遍。那其实在看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说其实我们以前的传统信仰是错误的一个信仰了。当时后来小弟就很认真的要来思考一下，说想要离弃错误的信仰来去走这条寻找这条正确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道路。但是当时因为有家人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家里都是传统信仰，都是到庙里面去拜拜这样。那若是我要去信耶稣，可能会冲击到我跟我家人的一个关系。那当时因为有在开店，后来什么人家初一十五还初二十六都要去庙里面拜拜嘛。那时候我已经跟我的老婆讲说我想要信耶稣了，我想要来信耶稣，我不想要再拜拜了。但是当时我老婆跟我讲说，那妈妈那边你要怎么样去跟她沟通？我就说我要再找看看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来跟家人讲，才不会有什么冲突性呢。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拜拜是到那边有一个土地公庙，它是三层楼的一个土地公庙。当时我以前去了，可能会水果洗一洗，而且洗得很干净，摆在桌上，点个香，好像很虔诚这样。但是我那一次其实我已经不想要拜了，所以我连洗都没洗，我就直接摆在供桌上面。那香点起来，我就直接插在 丢到香炉里面。后来我就从一楼走到二楼，二楼也还是一样，香拿起来丢进去。那在走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当时我的心里这样子想，我是人，我从一楼我可以走到二楼，但是你还坐在一楼，我走到三楼了你还在一楼，我说这样子我还能够靠你吗？我人都可以走到三楼了，结果你还在一楼，我就说你是假神，你不是真神啊！我从此我不再拜拜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节了哈，诗篇的115篇，115篇第四节到第八节哦，115篇四节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节。来，第四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好，阿们。当时小弟走到三楼的时候，我的脑袋瓜里面就是想到这一些经节，我就心里想说，这是假神了，我不想要再拜了，我要来信耶稣了。那后来我下楼之后，我就离开，就往店里的方向去找我老婆。当时在这个路程回去的时候，是内心非常的喜乐，好像觉得说。感觉好像有被释放的那种感觉，那我就回到店里，我就看到我老婆，我就跟我老婆讲说，我从此不再拜拜了，讲说我也要信耶稣了。那我老婆就很开心，后来我也就直截了当这样子告诉我的母亲说，我的家人说我不再拜拜了，我要信耶稣了，我要受洗这样。结果讲完之后没讲没事，讲完之后4年不联络，家人不跟我们夫妻联络。那但是非常感谢主啊，在墓道期间半年内得到了宝贵的圣灵，那再隔了半年就受洗归主啊，这墓道期间等于是一年，墓道一年之后受洗归主。那在我母亲这家人4年不跟我们联络的期间，后来4年后神就开始动工了。4年后我母亲就跟我大嫂他们遇到可能有些婆媳之间的问题了，就后来就开始来找我们，后来也开始来到教会墓道，就后来也受洗，现在在花莲教会。也很热心的在聚会，在侍奉服事。那我母亲受洗完了，隔半年便我二姐在台中北台中教会，她也受洗了。后来又半年，又她的小儿子又受洗。结果前4年，我父亲非常感谢主，也让我们有那个机会将这个信仰介绍给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本身。他是我们的许氏宗亲会的那个，我们宗亲会有一间庙，那他又是年纪最大，所以人家说啊，长辈他就让你当个委员啊，就好像只要开个会就给他个红包，好像很像孝敬这个老人家这样的长辈这样。那在离世前半年，他也跟着我们一起到了汐止教会。来墓道，那在墓道期间，虽然他听不太懂，都讲台语啊，然后我们那边又讲国语，那小弟都回去再跟他用画的、用写的，再跟他分享信仰。那到后面我父亲在离世前的一个礼拜受洗归入主，那在手术期间就。 在手术台上就离世。那非常感谢主，让小弟有那个机会将这个福音不单给我的母亲啊，也给我的父亲啊，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主耶稣，归入主的一个名下。那在这边是本来以为是非常的一帆风顺，似乎有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夫妻的一个生活当中，又后来又出现了不同的一个风波了。就是我的老婆在三年前啊，不在两年前啊，也去检查出来有乳癌的三期末。那当时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只能就是我们只有主耶稣嘛，所以说我们只能信靠主耶稣。那在化疗的期间，当时我们有一张 LINE 的一张对话了，一张 LINE 我们可以先拖出来可以看一下。当时在化疗期间，我老婆出了手术，乳房手术完了之后，在都正常的聚会也都唱诗，参加诗班，都在赞美神。那当时在这张图片，就是当时一个弟兄，他从台东回来，后来离开的时候，当时正在唱诗，练完诗，班长在讲话，就他就正好在后面，就随意这样照一张照片这样。就回去的时候，他在跟他妹妹讲说，诶，他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照片里面那个阿姨居然会发光这样，居然会发光。就后来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第二张会比较清楚。哦，这一张当时照下来，那个是在主会堂里面，而且是大致上是在这个角落啊，那气质交汇还蛮深的，那太阳基本上要照到那里面不太容易。但是仔细看，从天花板那边好像感觉有灯光，有光就照在我老婆的头顶上面这样的。那当时大家我们也都没有发觉，我们也都完全的没有发觉。但是事后透过那个弟兄丢上来这个图片，那我们就觉得说内心非常的暖，觉得很感谢主耶稣了，很感谢主耶稣这样子，让我们知道说，纵使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波折、波浪啊，甚至于就像在黑暗当中，但是主耶稣仍然用他的慈爱在光照着我们。然后，在2024年的二月，当时我老婆的手术是长达了8个小时，当时他跟我讲说4个小时。那在我们在手术台手术间哦外面，我们在等了，觉得说不是4个小时，什么都还没有出来，因为我老婆进去，她是第一刀，就想说怎么那么久了，已经12点多了，1点了，怎么都还没有出来？那当时我的身体正好感冒啊，也很疲累，因为我又很早出门上班，就我家人就说那你先回去。那当时我大姐这样告诉我说，因为我父亲是在手术台上走的，那我大姐这样告诉我说，小弟啊，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这样子意思说我老婆，那我就不想听他，我就这样跟他说，我知道，这样，我就不想跟他多说。就后来他们叫我先回去，说我等在那边也没用。那我其实很担心，也很难过。那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就在房间，我就跪下来跟主耶稣这样子讲，然后我说，主啊，我老婆跟我讲说她手术4个小时，但现在已经超过4个小时了，那到底什么状况我们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跟主说，我大姐这样跟我说了，但是 主，你若是真的要接走君仪，然后，那你就是说要求主赏赐给我一颗顺服的心呐、啊。那若是说主，你若愿意医治君仪，那求主帮助我啊，汉阳会非常的感谢主耶稣这样子呢。那结果。我就哭着在跟主耶稣祷告，就可能也是身体疲累或是怎么样。后来我就祷告到睡着了，这样睡着。后来醒来的时候一看，哇，怎么4点多要5点了？我就打电话给我姐姐说啊，君仪出来了没？她说还没有，她那里面还在写的是外面写的还是手术中。我想怎么一个手术怎么那么久这样？就我赶到医院。手术间外面的时候，感谢主，他就跳，恢复室，就到恢复室，那非常感谢主。但到后面，就没有多久，就看到君仪从手术间推出来了。透过这样子，小弟还想要再分享一节经节，然后诗篇的27篇。27篇的第一节，诗篇27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哦，真的感谢主，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亮光，就是我们的拯救帮助。那虽然我们在没有办法盼望，而且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去有什么作为。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却有用他的方式来在帮助着我们。然后，那最后啊，小弟想要用一首诗来献给主耶稣。这首诗就是当时小弟自己写，觉得说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去写我跟主耶稣的一个关系。那小弟在这边念一下。叫深夜里，你用曙光驱散黑暗；人心亡，你以慈爱注入希望。草木逢春，枯骨复活，岂不都记在你的经上？主耶稣啊，我爱你！我想很多朋友最想要知道说信耶稣为我带来的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呢？耶稣为我带来人生的光明跟盼望，耶稣为我带来喜乐跟知足。那最重要的是耶稣为我带来的他的爱，最后看一节经节，我们就做个见证的一个结束请翻开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一章的78节、79节，最后我们一起来念78节，我们一起念。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感谢主，阿门。那最后，小弟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在主耶稣的圣名，阿门。